我们一起来看哈该书。如果你的圣经是两节的，就是1107页。哈该书是马太福音前面那几卷，小先知的最后三卷书的第一卷，哈该书。当我们讲到哈该书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对于这卷书你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可能我们稍微对圣经有些认识的呢，讲到就是哦，咁建造圣殿，圣殿就冇起，佢哋自己住紧天花板嘅房屋，系嘛？即系我哋讲起哈该，就可能就谂起天花板咁样。其实哈该书佢系被掳之后回归之后嘅先知书，一共有三卷啦，系咪？哈该书、撒加利亚书同埋马拉基书。咁啊，马拉基书完咗之后就。上帝没有再跟他的百姓讲说话了。有几耐呢？有成400年之久。所以我们说被掳归回的先知书就是这三卷，哈该、撒加利亚、马拉基。那么一直到什么时候神再一次开声讲说话呢？就是到新约施洗约翰的时候。记不记得施洗约翰一出来传道的时候，好多人去听佢讲，点解啊？成400年冇神嘅话语喺佢哋中间。咁呢个之前就系哈该、撒加利亚、马拉基，都系一啲好短嘅书。哈该书只有两章啦，虽然两章听起嚟都几长，其实加埋只系38节。咁啊，哈该佢喺第一章呢度一开始嘅时候。我们去看就可能有些地方会不明白，因为他这个地方怎么说呢？第一节、第二节，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两节。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这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好，我们暂时看到这里，这个是发生在大利乌王第二年的时候。那时耶和华的话透过哈该去告诉百姓，因为为什么呢？那时百姓他们应该是被掳归回了嘛，重返自己的家乡耶路撒冷，他们要建殿，但建建下就停了。如果你有去看被掳之后的历史书，咁知唔知被掳之后历史书又系边几卷啊？以斯拉、尼希米吓，因为以斯帖就系写个史建，就历史就系嗰两卷就写得比较多。就系被掳之后嘅历史书喺以斯拉记嗰度咧，你就可以睇到佢哋回国嗰个情形。咁啊，佢哋翻到自己嘅家园嘅时候，佢哋要建殿，当然佢哋第一件事系建筑坛啦。献祭，跟住佢就会喺祭坛嘅四围咧就开始建殿。点解啲百姓佢哋建殿建建下会讲时候未到咧？即系佢哋停工啦，因为遇到啲难处。咁呢个哈该书，哈该嚟到佢哋中间嘅时候，向佢哋讲呢件事，就系又话俾佢哋听。因为佢哋点解话时候未到咧？或者我哋就要讲佢少少嘅历史，你先至知道。为什么他会说现在都不是，即是时候，即是现在不是时候。有时候我们有些事是对，不过时机不对都挺惨的。那么这些百姓呢，他们有心回来。因为你看以斯拉记的时候，当波斯王古列是吧，他被神即是去要他容许百姓回去，那个历史我们不在这里仔细去讲。总之他就让他们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咁当时翻去嘅人唔多，你睇以斯拉记就记唔记得有几多人啊？50,000人。咁啊，呢50,000人翻去耶路撒冷要去建造殿、建造城墙等等，但建建下咧就遇到难处。呢个喺以斯拉记嗰度记得好清楚。我哋知道整个嘅以色列嘅历史，佢哋被掳咧系发生过两次，第一次咧。 是以色列被掳，被掳到亚述，是吗？记不记得？那是主前721年，我们所称的以色列国，即是北国。因为你要对历史有少少你清楚，你就会听完这些道以后你会记得。不然如果不是，我们成日听完就不记得的了。那他以色列被掳是指住北国，但我们常常听到的被掳，被掳呢一般我们都是指住南国的被掳。所以他第一次的被掳是北国以色列，是主前700多年，而南国犹大的被掳呢就是主前606年，即是以色列被掳之后呢差不多100多年之后呢就南边的犹大国。那么为什么叫以色列国，为什么叫犹大国？以前都有人问过这个问题，我说以色列国为什么叫以色列国？亚国的后裔，亚国后来改名以色列嘛。那么他们自己的国家分裂的时候，10个支派在北边的嘛，所以就称为以色列国咯。那么为什么南国称为犹大呢？因为南国剩下犹大和便雅悯嘛，犹大这个支派大嘛，所以用犹大这个名字，明白吗？所以以后你不要做什么又犹大国，就是一个地理位置的分别，这个不是很重要，但我们知道起码以后你 都搞得清楚，犹大人以色列人到底什么什么，其实就是这么简单。那么他们第一次被掳是北国被掳，第二次被掳是犹大国被掳，是主前606年。但是犹大国被掳就不是一次过的，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606年，我们要记得这样，就是因为但以理都是这一次被掳的。第一次掳去是掳的精英来的，第二次掳就是没有第一次那么精英，那次就是586年，那次就以斯拉他们都回去了。第三次就将剩下的那些余民都一起掳了去。那第三次呢，那次完了之后呢，就整个耶路撒冷整个城毁灭晒了，圣殿又拆了，明白吗？这个完全沦落呢就是586年。那这个就是犹大被掳的情形。那他们从606年一直到586这几十年间呢，是分了三次将南国的人从耶路撒冷掳到去巴比伦。咁啊，而家你明白啦吓。咁啊，阿哈该咧都系嗰阵时候，要归回嘅时候，佢系归回嘅一个先知，佢就咪被掳。咁我哋去睇但以理嘅书，佢呢个但以理系第一批被掳嘅精英分子嚟嘅。咁佢睇到耶利米书讲到70年后嘅时候，所以佢就可以话用得明白，容易明白，就系有啲兴奋，就觉得就嚟可以回归自己的故土，所以他为这件事去祈祷。那么哈该他们怎么回去的呢？以赛亚记那里记得很清楚嘛，是不是？因为巴比伦曾经是很伟大的大帝国，但后来被波斯征服了，所以个朝代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亚述被巴比伦征服，巴比伦又被波斯征服。当波斯征服了巴比伦之后，古列王这个王他是给机会当时被巴比伦掳掠的人呢，让他们回自己的故土。所以不是单单南国犹大国的人可以回去，其实巴比伦当时不止并吞南国的，他并吞很多埃及啊，总之当时他是一个大帝国，强盛的大帝国的。所以古列王他容许他们回去的时候，不单回容许犹大支派整个南国的人回去，他是容许其他被巴比伦掳掠的其他的国家，即是当时那些弱国呢，现在都说给你们回故土。这个就是古列王他在位的时候做的。那么哈该他们就在古列王他们准许他们走的时候，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之下，有一批人，但圣经上面讲嘛，得50,000人翻去。呢次翻去同埃及佢离开埃及去神嘅应许之地就唔同。当时喺埃及咧，神嘅百姓系好困苦嘅，系咪啊？系受 容易受虐待的，是吗？要他们去做越来越艰苦的，所以他们才会呼喊求神告白他们嘛，神才打发摩西去处理这件事。所以他们这一次离开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情形是不一样。所以为什么只有50,000人，不是全部离开埃及的时候是全部，但是离开巴比伦是只有50,000人。到第二次以斯拉再回来的时候，那次真是带一些利未人，一些、从事圣殿工作的都是1,000多人。原因是哪处呢？因为他们在巴比伦住了70年，已经安居乐业了。他现在住巴比伦和当日住埃及是不同的，当日住埃及好像做奴隶的嘛，是辛苦的嘛，但现在他们住在巴比伦呢，其实他们生活得好地地的。你如果叫他们回去呢，其实那个是一个牺牲来的。因为为什么？耶路撒冷已经70年离开那个地方，如果 你移民去加拿大，70年后回来香港，你都不认识路啦，是吧？如果香港一路没落去，你就看到即是现在回来的有一个拓荒精神才得的，是吧？是辛苦的。但是这五万他们愿意回来呢，其实不是耶路撒冷有什么吸引他们，不是这个地方可以生活得更好，一个经商的环境啊，或者是不是，只是一样他们关心圣殿，关心自己的家园。有些人就是有这种情，所以回来的人不多，50,000。所以你看到这些人是带着一个梦想回到自己的故乡，希望重建自己的故乡。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是满腔热诚，知道有难处，不是没有难处的。他现在不是从一个很差的好像埃及为奴之地，然后去应许之地，那个不同，是吗？心情都轻松一点。他现在是从一个安稳的安舒的环境回到荒废了70年的耶路撒冷。他们临走之前，耶路撒冷已经是破坏得很重要，因为分三次被掳嘛。第一次606，第二次586，第三次538这样。所以他们知道是辛苦的，已经预了会辛苦，所以去的人不多，50,000人。但是当他们去的时候，他们开始捉了坛，你看以赛亚记第三章第四章那里就会讲这些事件。他们捉了坛开始要建圣殿，就开始有难处了。当地的居民反对，有些人出来就是阻挠。你自己慢慢回去看看，如果你将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哈该、撒加利亚这些书一起看，你就会更加的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所以当他们回去的时候，满腔热诚想建筑坛建殿，结果事情就不是这样，有很多的难处。所以他们才有这句的说话出来，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第二节。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时候，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即是时间不啱啊。即或者他在巴比伦赚多些钱，带足够回来呢，就可能不用那么辛苦。如果你真的带到将你的储蓄带回来，原来要开垦拓荒，你知道开荒牛始终都是要付很多代价。加上呢，他们在这个地方建造，一遇到难处，你看以斯拉记的时候，那人用各样的方法阻挠他们、有友善的方法，又有就是用些利益去诱拐他们，有些是威逼的方法逼他们要停工。所以他们在这些难处里面的时候有些灰心的，加上他们自己家都要住的嘛，所以当遇到难阻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停止建殿的事。所以真真正正他们回去只是用了2年左右的时间在这里建，后来就因为被迫停工，加上他们经济不景。因为后面为什么我们看一下，我们看第三节到第六节，好吗？你就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停工，发生了这么多。我们读第三节到第六节。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哈该说， 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行为，你们杀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吃喝不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好了，再读第九节，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各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我们暂时读到这里。这个地方呢，就是他们遇到很多的难处之后，他们就转移目标，既然殿建不成，是吧，人家又不给我们建，经济情况又不容许，他们就开始为自己设想，因为他自己都需要住，因为你知道拓荒者什么都是比较求其事，但是简单的，那么既然那边不得，所以他们开始为自己他们去建造，所以先知先告诉他们，因为他们那时应该是经济萧条的了，所以他们才说现在不是时候，如果转我们来看就会觉得一神都没有开路，样嘢都唔配合，梗系神叫我哋唔好做啦。即系佢哋系咁样谂啊，所以佢哋先至会咁样嘅结论，就系时候未到。如果时候到啦，应该就顺顺利利、方方便便。但系哈该就同佢哋讲，原因喺边处？因为哈该话俾佢听，呢、这个殿荒凉咧，你哋就会觉得系经济唔好啦。事情不顺利啦，周边的邻居与你们为敌啦，不能够成为你的帮助，反而成为你们一个极大的难阻。是不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你们不去建殿呢？抑或少少难处你就摆低了，然后呢就专注在自己的需要上面。所以哈该就要跟他们讲，原因呢不是因为经济不得，不是因为贫穷，不是因为那个地方萧条，因为事实上从第五节那里给我们看到的地方，就是的确那个地方是萧条的，但哈该要他们去反省萧条的原因是哪处。那我们就看下第十节十一节，你就知道了。第十节十一节那里怎么说，我们一起读，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三光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兽一起劳碌得来的。这个第十和十一节呢，让我们看到的就是好像有些天灾这样，是吧，就是又没有雨落啦，地的出产那个是农产，很多都没有啦，地干旱，但是第十到十一节，哈该让他们知道，这个是耶和华神的作为。我们很多时候都觉得天灾就人就没办法去面对，但是这里很明显告诉我，这个天灾是出自耶和华的手。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的殿荒凉，你们自己还住着天花板的房屋，即是你将那个次序摆错了，所以呢你发现你好努力好耕种，杀好多个种，结果是什么呢？杀种多收的少，又吃不饱又穿不暖。即是我们小时候作文呢，就吃不饱穿不暖，就表示很好惨的状况。那他说，那你不种农的就没不讲啦，另外你有些人可能是做生意的，那么你做生意你赚的钱呢，摆在一个穿了窿的袋里面，是什么结果？你将个钱放在穿个窿的袋里面会怎样？没了，无端端没了。即是说你们遇到这些难处，到底是因为贫穷以至于你们停工，抑或是因为你们停工所以贫穷？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是吧？到底个问题在哪里？是但哈该就让他们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发生是什么原因。所以他告诉你，原因就是出在耶和华的殿荒凉，你们自己很努力专注在自己的屋企。因为当时有天花板的房屋是富贵的了，是吧？所以他就停了很久的了。我就说他们人哋啲难咗咧，其实过两年，所以佢一停好耐。如果你睇以斯拉记，应该系第三章、第四章嘅，佢哋中间停咗成差唔多18年嘅时间，即系从佢哋翻去到再开工咧，就是、哈该嚟劝勉佢哋之后咧，佢哋再开工咧，中间前后从回归到再开始圣殿咧，18年。即系当哈该将呢段第一段呢个信息话俾佢听嘅时候咧，即系你哋唔好话时机唔啱，而系你哋需要去反省耶和华嘅殿同你自己嘅屋企，你将边个摆喺先要嘅位置？正因为你将自己嘅屋企摆喺耶和华殿位置嘅前边，结果你要睇到神嘅赐福。冇咗，神并唔系喜欢我哋每一个人过得好凄凉、好辛苦，就表示我哋啊敬虔吓刻苦牌，唔系，乃系神要我哋去将神摆喺第一位，然后神先至知道佢喺你心中个位置，佢嘅赐福系睇你将佢摆喺咩位置。所以当佢哋将神摆喺圣殿嘅后，将他们屋企摆在圣殿的前面的时候，那个结果就是这样。你撒种没什么收获，你吃又吃不饱，穿又穿不暖，你辛辛苦苦赚的钱又摆在穿窿的袋里面，样样都是失去。如果我们落在这样的光景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第十节那里所说的这一切为什么会这样呢？明明我撒了很多的种子，为什么没有收成呢？我明明赚了很多的钱，为什么成日都没得挣呢？我有一次有一个青年都告诉他，他个个月清的，他是月光族来的，但他又没有缺，他又只不过没有挣，从来都没有挣。后来他自己有一次被一篇道感动的时候，他觉得他亏负神，他要开始实践他的基督徒的那个生活，他会连最基本的，我是呢，你是从小就在教会长大，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你成30几岁人，他说他没有，即是他喜欢的时候就奉献一下，不喜欢的时候，但是那次因为他们教会很大嘛，当牧师的信息，他就觉得他有责任，所以后来他自己有在神面前有这个的承诺，他要遵行最基本的事，他知道是不多，他最基本。后来他告诉我，我都讲过这个见证，他说我一样是月光族。后来他自己告诉我，他说我赚了1/10了，因为以前他没有奉献，他是个个月袋清光的。他说现在我至少我奉献了，我没有争，如果按我们的算术计是应该少了嘛，他也都没有少。那么渐渐看到他体会到神那个信实，那么神都恩待他，因为你信守你的承诺，神都信守他的承诺。这个就是哈该他在这种环境之下，他提醒那班的百姓，不是时机不对，乃是你将次序摆错了，你将你天花板的房屋摆在建殿的前面，以至于你看不到神的手在你的家庭里面，在你的耕种上面去赐福。哈该的这段的说话呢，百姓是听明了，他们明白。所以到后面12至15节那段呢，圣经很简单，你看看12节那段地方， 我读给你听。十二节的下半部那里就讲嘛，即是他们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的名 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即是他们肯听从，愿意去敬畏，他们肯哈该的教导提醒之下，他们开始建殿。这个已经是十几年之后的事，从他们回到耶路撒冷被人拦了之后停工，到现在是已经十几年。因为在以斯拉记那里，你不用叫我就读给你听，以斯拉记第四章那里，他说即是讲到他们啲人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这个是以斯拉记四章廿三节嗰度，即是强迫他们停工之后咧，佢哋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一直停止到咩时候咧？一直停止到波斯王大利乌第二年，就是、我哋头先哈该书一章一节嗰度所讲嘅。呢、这个中间有好多啲过程，你睇以斯拉记吓，即系有啲人去告佢哋啦，话佢哋做啲乜乜乜，咁啊点知亚达薛西王就下咗命令停工。因为怕这个民是反叛的作对的，所以一停就跟亚达薛西王落命令，那年是536，我刚才讲过他们是538年回去，亚达薛西王落命令停工，一直到哈该书这里所讲的大利乌王第二年呢，就是520，即是中间已经隔了十几年，那就是在哈该他劝勉他们，你们重新去思考点解神冇赐福俾你？因为你冇将神嘅殿摆喺首位，所以你所做嘅嘢好似都系白做。所以喺十二至到十五节就讲到佢哋听，然后系存敬畏嘅心，佢哋开始去建殿。当佢哋有咁嘅动作嘅时候，好快哈该就点同佢咧？这个十三节，他说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他们只不过是听从了，存一个敬畏的心，愿意重新开始来建殿。这里就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不是很宝贝啊？耶和华的同在是重要过一切，不是说你有丰收有什么，你在耶和华的同在就胜过一切。所以他们就开始建殿，这个就是哈该跟他们讲的信息。在这两章里面里面几次的信息，而第二个我们就是看 第二章那里，那个就是另外一个信息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呢？他前面就是觉得遇到困难重重停工，哈该话俾听原因喺边处，佢知道咗原因之后，佢哋再一次按住哈该嘅教导去听从神嘅话，去敬畏神，然后神就即刻就应许与佢哋同在。咁佢哋话俾我听，六月二十四开始，这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吓，咁佢哋开始去建殿，因为都要预备材料等等。第二章就话啦，七月二十一日。又话啲话临到先知哈该，因为佢哋开始建殿啦。咁啊，建咗之后咧，啲人啲士气低落。哇！你话呢啲人做嘢真系，一个月都唔够。六月廿四到七月二十一，都兴致勃勃吓，愿意听从又敬畏神，又话又应许与你哋同在。点解起起下个殿都未成，佢哋就开始士气低沉？在这个地方可能你不觉得有什么，因为他这个地方说呢，你他怎么说呢？他说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和那些剩下的百姓跟他们说，他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哪个见过这个殿从前的荣耀呢？如果你看一看以斯拉记呢，这个应该以前都听到听过，你看看以斯拉记第三章那里，你就知道这里所讲的是什么事了。为什么会说你们中间哪个见过以前的殿？现在你们是怎样？即好像没有。原因在哪里？我们看以斯拉记第三章。第三章我们看第十节。即是当那个殿的根基，以斯拉记第三章，我们从第十节 读到十三节，你睇发生咩事？我哋一齐读。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穿礼服吹号，亚撒的子孙利未人敲拔，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欢呼，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者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号，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号的声音。发生什么事？你读了这段，你可不可以稍微想象到发生什么事？因为以斯拉记这里讲到殿的根基立了之后，那祭司着礼服为了一个很重要的礼仪来的，有人欢呼，有人哭，为什么？到底发生什么事？如果我们中间，我们今天平安福音堂2008年搬入嚟嘅时候，有人喊，有人欢呼，你唔会谂发生咩事咩？头先我讲到哈龟嗰度，就系嗰班人有啲士气低落，就喊嘅做嘢嗰啲人，因为梗系有啲嘅说话令到佢哋士气低落。边啲人嘅说话咧？就系头先以斯拉呢度嗰班嘅老年人。老年人讲了些什么令到他们应该欢呼的嘛，殿的根基立了嘛。为什么？你读圣经不想的？这些老年人一看大失所望。喂，以前所罗门那时候那个圣殿，你记不记得大卫为他预备了多少的建筑材料，多少的金银财宝，起了七年多起好的所罗门建的殿，现在这个这么小，没得比嘛，是吧？所以那些见过以前那个辉煌的殿的人呢，就很失落，这么小啊。但那些可能是被掳之后出世的，从来都没见过那殿，哇，我们流浪了这么久，现在有属于自己的殿，是不是很开心啊？如果我们以前一向都没有自己的教会，一路流浪同时租地方，有一天自己就算300尺会很感恩，是吗？就是这样的心境。有些人曾经见过所罗门的辉煌的殿，再看到现在见那个殿基，好像我们去地盘看看，哇，这间屋大极有限，有人欢喜，有人失落。所以这个地方哈龟就跟他们说，啊，你们看来好像没有啊，如果一个所罗门时代的殿跟现在这个比好像没有，但是哈龟怎么劝勉他们呢？他几次讲到你当刚强，啊，你当刚，他对所罗巴巴说你当刚强，对约书亚说你当刚强，也都对百姓说你当刚强，即是你努力工作，你去努力，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即是我与你，因为是耶和华神透过哈该说嘛，神根本就不在乎那个殿的大小。记不记得所罗门未起之前，摩西和百姓出埃及记那里，在旷野的时候，那些回幕来的，随时拆得的，是不是很简单的？记不记得所罗门将那个殿起好的时候，他都自己都说了，天和地啊都不够神居住的，何况他那个殿算得什么？这个很明显就是那个殿宏伟又好，好细又好，那个不是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耶和华要同你哋一起在你哋中间，这个宣教重要嘛？有一个很富丽堂皇的殿，但耶和华不在中间，又有什么用啊？就算我哋而家好挤迫，一个好不得体的地方，但是满心向神感恩，神在我们中间与我们一起，人人都体会到神的同在，这个才是宝贝，这个就是哈龟让他们去明白。所以他在第四节那里说，当刚强，当刚强，当刚强，因为我与你们同在。第五节下半节那里都再讲过，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不要惧怕。他三次提到你们要刚强，一提到你们不要惧怕，因为耶和华不在乎那个地方的大小，他在乎的是你们是不是他的入面。我常常都会这样去想，基督是住在我们的入面，我们要将基督活在我们的外面，是吗？那个建筑物好坏点不紧要，问题在这里说，我与你们同在，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所以这个殿是大是小不是问题，所以不需要沮丧，不需要士气低沉，有神的同在，这个就是最宝贝。跟住佢又讲咗一啲未来嘅应许，佢话我必震动万国嘅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呢个系一个未来嘅应许，事实上边成就咗，系咪？因为后嚟当佢哋建殿嘅时候，因为古列将当日巴比伦从耶路撒冷圣殿入边抢走所有啲嘢，都归还俾佢哋，系咪？呢个发梦都谂唔到嘅，所以哈龟就话俾你听，即系神嘅作为喺佢哋中间。咁巴比伦以前抢掠咗所有嘅嘢，如今喺古列王嘅一道命令之下，唔单你哋可以翻翻耶路撒冷，而且可以带埋以前巴比伦抢走嘅嘢。你都可以拎走，所以大利乌一个命令落嚟，完全就改观咗。喺以色列嗰度过嗰、那个过程入边，你会睇到中间好多个难处。一阵间呢个去告佢哋，一阵间嗰个大利乌之所以下命令佢哋去啦，其实中间都系有人走去大利乌嗰度告噶，就话听话呢个百姓点点点点，咁佢话你查下点解佢哋而家又开始起殿啊？系边个系批准噶？佢哋嘅回答就系、是。古列王元年的时候批准的嘛，哦，那他翻查翻查他的历史，啊，的确有，哦，那大利乌就有，古列王那时准就准许他们。所以神要搅动人的心的时候，神要改变的时候，所以好像箴言那里说嘛，就是神掌管一切，人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就好像龙沟的水，你想想一个龙沟的水顺住那个转流，你想逆转都没办法，这个就是神掌管一切。所以他让他们知道神要带领他们，神要震动万国，而且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他说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并不是那些金银珠宝运来了之后这个殿充满着荣耀，这个殿充满荣耀是因为耶和华的在其中，是耶和华的本身荣耀了这个殿，不是因为有那些外在的东西。所以外面的东西是不重要的，他要告诉你神不在乎那个外表，所以我们不要被那个外表所影响，殿大殿小不是问题，耶和华只是需要有一个地方跟我们一起，问题是你有没有空处为主，有没有地方留返给主，是这个问题，是吧？所以他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一定不是指着那个有形的建筑物。虽然我们都知道那个有形的建筑物到后来到希律王的时候都很巴闭， 是吧，都花了几十年再建一次圣殿，但是这个所指的就是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不是指着这个物质的。所以我们看到哈该他的信息的时候，他对于百姓那种的鼓励，这个就是被掳后先知他们信息的特点，和被掳之前先知特点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被掳之前的先知呢，你看耶利米啊、以赛亚那些呢，整天都是警告警告警告，但是被掳之后呢，他这个信息都是鼓励安慰起来，是不同的。因为他们经历过那70年的被掳之后，很需要人安慰，很多时候很胆怯，很多时候很容易脆弱跌倒，被掳之后先知就是鼓励他们重新来为耶和华建殿。后来到第十节，他又是另外一篇的信息。这篇的信息因为时间，我就很简短的去讲。他用法文的问题来问他们，问他们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我们看一下，就是第十二节，他说如果有人用衣襟兜圣肉，这衣襟挨着饼、汤、酒、油等等，其实这些算不算是圣的？那祭司就说不算，这个第一个问题。那问第二个问题，所以如果有人摸了个死尸呢，就当然沾染了污秽，然后呢他又去摸了其他的东西，那些东西污不污秽？祭司说污秽。你听不听得明白这两个问题说什么？听不听得明白？如果我用个很简单的例子呢，或者你就很容易明白。如果你将杯杯碟碟干净的和污糟的捞在一起，那个干净的碟会不会令到个污糟的变干净？会不会啊？不会，这个就是他第一个的嘛。即是你将一个分别为圣的那些祭物的圣肉呢，是圣的嘛。那么如果他碰到其他的那些酒啊、汤啊等等，那些会不会因此变圣？他说不会。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的手去掂了一些污秽的东西，那你要跟着你又去摸到其他的东西啦，那那些摸到其他的东西会不会变得污秽？如果照逻辑讲，刚才那个干净的会被污秽沾染，那这个呢？但祭司就说，如果是沾染了污秽，你又去碰到其他的东西，那些东西都污秽。意思就是什么？你干净的碟呢，就不能够将污糟的碟变干净，是吗？污糟的碟一定会将干净的碟整污糟，是吗？就这么简单，这两个问题。那下低十四节才是核心。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这样，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都是这样。真是有不洁，即是他们中间遇到的难处，有些不顺畅，因为你们不圣洁，不圣洁就沾染了那些圣洁的，那么污秽了。所以耶和华神在他的眼中呢，百姓是污秽的，不洁的，所以你建了那个殿呢是不干净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哈该没去仔细讲，但是很明显一样东西，就是跟污秽洁净这样有关，跟他们信不信从有关。因为后来你看看撒加利亚书的第一章，那里都讲，他那里是大利乌王第二年的八月，那这个是九月，是吧？大利乌王那个八月跟他们讲的，就是叫他们要不要好像他们的先祖嘛，要他们要转向神嘛，这个是撒加利亚书那里。即是哈该没有在这里记载到底百姓在哪些事情上面不洁，影响了他们在神面前神的赐福。但很明显他们知道，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一定有改过自身。你说哪里有说啊？有时圣经不是每一件事都记清楚，但很明显他们一定有改过自身。他们的不洁，当哈该这样讲，用这两个问题问出来的时候， 他们心灵，他们有改过自新，否则的时候不会有十八节那里所讲的，你们要追上此日以前，就是从这九节，他讲一讲追上到立刻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即是什么？你们去想，即是刚才我问了那些问题，污秽和洁净的问题，而到十八节就是你们去追上之后，从今日你去看，在立根基的日子完成了，你们仓里面其实没什么，那些果树也都没有果子，但是他说从今日起我必赐福给你们。什么情况之下神赐福啊？什么情况之下神赐福啊？遵行神的道嘛，你看看《生命记》第七章，是不是很清楚的？当你遵行神的道的时候，神就赐福。所以他没有细节的去告诉我，但他这个节语就说从今起我必赐福与你们，很明显就是当哈该问他们洁净不洁净、污秽不污秽这个问题之后，他们明白了，明白了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因为他几次嘛，你们要追上，你们要追上，你们要追上，就是你们要去想。有时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回到神的面前去想，神是你熬炼我啊，要是我是污秽不洁，你在管教我，这个是需要去想。那些百姓他们想通了，明白了，他们一定在神的面前有改过自新。以至于这里说从今日起我必赐福给你们。我们看一看《生命记》第七章，你就应该就会很清晰的。《生命记》第七章，这个第七章都让我们可以去回应到刚才我们第一章所看的第十到十一节那里的情况。我们看《生命记》第七章，我们看十二节、十三节，我们一起读。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又说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约施慈爱，他必爱你，赐福与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与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好，我们不读很多，只是这一节我读的原因就告诉你，神他赐福的时候，他不是单方面的，不是某，你看他这里，当你去遵行耶和华神的话的时候，他就爱你，他就赐福于你。他的赐福是多方面的，即是昔日就对他们以色列的，他们人数增多，向他们应许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你的五谷、新酒、牛犊、羊犊，即是当时的产业就是这些的嘛，是吗？所以为什么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哈该书这里所讲的，我即是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与你们，如果你将它引申到生命记，你就知道。所以我会说他们一定听完哈该的问题之后，他们看到自己的问题变，然后有改变，所以神应允赐福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有时我们去看神的赐福的时候，不是白白的，或者你说哎，原来是不是在讲异端啊？神赐福不是白白的吗？如果是白白的，生命记就不会这样写啦，是吗？神的赐福是听从神的典章律例，神的救恩就是白白赐给我们，我们没有负任何的东西就可以得蒙耶稣基督的救赎。但是你要神的赐福，耶稣基督的赐福，你要遵行神的道。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不要成日大安主义，觉得神爱我们，彻底爱我们，无条件爱我们，我犯了罪他都会爱我们，我犯了罪他爱，他会用棍来打我，然后来显明他的爱，明白吗？所以哈该他短短三十八节的信息，你慢慢去咀嚼，慢慢去读的时候，信息其实很简单，他第一个信息是说你们摆错位置，神的殿你将神摆在第一位，否则你就看不到神的赐福。后面这个信息就告诉你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如果你不圣洁，你好像为神做了很多的事，那个结果都是好像前面所说的空的。但你愿意回转遵从神的话，他就应承我必赐福。所以这个信息是不是很简单？我们刚才唱了让主归首位，守洁心清，过圣洁的生活。这个哈该就很简单，就告诉你这样你可以在神的面前就必蒙福。我们刚才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原谅自己的失败，我们很容易原谅自己的跌倒，我们忘记了主你对我们有要求，我们忘记了这一位父是慈爱但都是严厉的父，因为你不愿意我们偏离你。主求你透过哈该的信息，让我们去明白我们要学习让主归首位，让我们在主面前所做的不是单单做，是需要圣洁的，因为唯有圣洁的献情，神你才会悦纳。我们多谢恩主，你爱我们，给机会我们，但你都提醒我们要遵从你自己的话语。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